听众朋友好，标注日期是4月18号周四，上市的法国世界报有多篇文章与中国有关。在地缘政治专栏相关文章关注的是日益紧密的中俄关系让美国感到担心。这篇文章指出，在德国总理肖尔茨4月17号周三结束访华，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6号到访巴黎之前，华盛顿向欧洲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也就是既然你们要和北京保持高层关系，那就利用这种关系向中国施压，让他停止在乌克兰战争中帮助俄罗斯。这篇文章的作者考夫曼女士指出，最近几周，法国外交部长、美国的领导人和德国总理都积极向北京转达了这个信息，这就反映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最引人注目的地缘政治影响之一，也就是中俄关系深化的担忧。而为了让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经济依然保持着韧性的原因，4月12号华盛顿公布了一系列数据，显示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用来生产弹道导弹的机床进口量的 70% 以上。2023年全年，俄罗斯进口的微电子产品中有 90% 都来自中国，而微电子产品对导弹和坦克的制造当然是至关重要。尽管受到西方的制裁，但是俄罗斯的工业仍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并且大量的生产武器。面对因为西方供应迟缓而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军队，这些武器在当地当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克里姆林宫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俄罗斯石油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弥补了莫斯科失去欧洲市场的损失，但是来自中国的物质援助似乎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援助依然没有越过提供致命武器的西方红线。另一个让美国担心的就是中俄轴心的加强，这是大国间力量平衡演变的主要趋势。作者指出，对于以中国力量崛起衡量一切的美国来说，这一点不容忽视。中俄关系的基础就是共同反对美国统治的关系。实际上，中俄关系的缓和始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与西方关系的降温。第一波的制裁随即而来之后，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大幅的增长。但是直到2022年，欧盟依然是俄罗斯的重要经济伙伴。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战争之后，俄罗斯被迫转向了中国。2022年2月4号，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并且发布公报宣布无上限的友谊，这被视为是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此时距离普京入侵乌克兰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大家都在猜测普京是否向习近平警告了他正在策划的攻势。从那时开始，北京和俄罗斯的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巩固。美国卡内基智库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写道，俄罗斯维持与西方对抗的唯一途径是将俄罗斯的经济、人才和军事技术融入大同世界，也就是以欧亚大陆为地理中心由中国主导的秩序。俄罗斯正在将自己锁定为中国的附庸，因此西方国家中那些主张与普京对话的人所追求的，也就是防止俄罗斯落入中国的轨道，并将俄罗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乌克兰战争实际上将俄罗斯投入了中国的怀抱。然而，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用充满爱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有些勉强的婚姻。尽管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但是无上限友谊的说法并没有再次被提起，两国也没有结成联盟。北京大学的一位学者指出，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固执可以解释为他害怕失去俄罗斯的欧洲身份。他认为，如果俄罗斯失去了乌克兰，欧洲的联系将大大的削弱，其战略中心将远离欧洲中心，俄罗斯就会更像一个亚洲的国家。中国之所以有所保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俄两国对世界秩序演变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学者冯玉军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俄罗斯试图通过战争破坏现有的地区和国际秩序，而中国则希望和平解决冲突。他对普京在乌克兰的军事表现印象深刻，他认为俄罗斯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这篇文章最后指出，东主对附庸并不仁慈。面对中俄轴心，美国正在巩固其印太集团，同时呼吁欧洲就乌克兰问题与北京进行有力的对话，但是欧洲人必须做好准备。以上是《世界报》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